的紧张。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题就是人生的旷野。大家看到的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人生的旷野，旷野这个字呢，它讲了三次，是第31节、32节和35节讲了三次。这里所强调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一个野地，是个旷野。但在如果大家有留意第39节，那你说了什么呢？是一个青草地。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旷野这个地方会长出了青草呢？青草呢，在希腊文呢是一horos 那个字呢是个润草，是个牛羊可以吃的很好的草。为什么旷野地会出了一个润草青草，不是乱草，不是野草呢？无论如何，这个故事描述了一大群的人，因为祈祷一个大人物，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比较出名了，一个大人物来了，他们就涌集到旷野地区看这个大人物。如果今天有个大人物来到我们中间，那谁呢？比如说赵薇，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成龙呢？可能一些大人物，一些王菲知道吗？刘德华知道吗？如果这些大明星来到我们中间，哎呀，吴景涛同志大家知道吗？如果他来到我们中间，大家会去看他吗？可能会。如果他来到爱城华人基金会，大家会来看他吗？可能会啊。我记得几年前呢，江泽民主席呢到过香港去，他特别呢到了一个大的购物中心去和大家握手，和平民握握手，不少的人都有寄到他的身旁去，可以跟他握握手，有些人呢跟他拍张照片留念，还有一些办事的那些馆子，他的老板出来了，哎，江主席来到我的馆子去点东西，拍张照片留念，为什么呢？可以把那张照片放在墙壁上，招来生意嘛。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有大人物来，我们就会出去迎接他，看一看他。但是如果这个大人物来到一个旷野，公共汽车不能去的地方，如果步行还有几个小时，到处呢都是乱草，荆棘才可以去的，你愿意去吗？我就不愿意去了。那为什么这一群人竟然不顾一切的，千辛万苦的都要到这个野地去看耶稣呢？因为他们的人生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他们来到了一个人生的旷野。那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旷野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地方，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地方，人的需要是得不到满足的，一个很容易迷失方向的地方。如果大家到沙漠去，可能不是去旅游，现在有一些沙漠旅游团呢，我就一定会跟着那个团长，不然的话我就迷路了。是很容易迷路的地方，一个什么？一个天为我帐，地为我幕，没有人可以帮到我的地方，没有人可以找到帮助，总之是一个痛苦之地，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但也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来有没有这个完全无助、完全失去方向的感觉？在大家的生命中，有没有觉得自己跑到了一个低谷，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呢？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呼叫大家来到这个爱城 Edmonton， 感觉如何呢？大家开心了吗？找到了梦想了吗？有些人跟我说，整理真不好，言语不通，事业不如意，很想念在大陆里面的家人。其实我自己来到这里有一点这样的感觉。真不知道这为了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但有些人跟我讲啊，林派上我的事业很如意，但可能他的家庭有一点问题出现了，可能他的工作重担太重了， 可能他的家婚姻出现了一点问题，可能他的小朋友他的孩子出现了问题。总而言之，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来到一个自己不愿意的境地，一个困局，一个迷失方向的地方，旷野。这群人也是遇上了他们人生的难处，低谷，迷失的方向，所以不顾一切的来到这个地方，希望可以从耶稣的身上得到一切的方向。耶稣一下船，看见了这群人，就知道他们人生的问题。第34节对我们说，耶稣一出来，他就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一看就知道他们迷失了方向。可能大家也知道，羊是一种不大会保护自己的动物，如果没有牧羊人的照顾，它是会跑到一个伤害自己的地方，自己也不知道的。耶稣一出来，看着这一大群的人，从自己的乡镇、城市，从老远的地方来到看自己，他们的心里或者在心灵上、肉体上，必定有很多很多的需要。耶稣看出他们已经迷失了方向，耶稣看出他们的需要是大的，耶稣就怎么样？他就怜悯他们，开口教训他们。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说耶稣开口教训他们，但如果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有其他的说法，就是耶稣教导和医治他们。那就是跟我们说，耶稣不断的开口教训他们心理上的需要，耶稣还满足了他们肉体上的需要，耶稣连他们肉体上需要也照顾了。希伯来书第4章15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来过这个地上，他不是高高的坐在天上什么都不管，他来过这个地上，他明白我们的需要。怜悯就是神对我们的明白和爱。2、3年前我的小孩子呢被发现有一个发烧抽筋症，不知道大家小孩子有没有这个发烧抽筋症。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呢他一发烧到了102度、103度他就会抽筋，全身手脚都抽搐，眼睛往上翻，就昏迷过去。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我们做父母就很着急。如果处理得不好呢，其实也是有生命的危险的。所以我们夫妇呢很怕他感冒，一感冒呢一不舒服呢，我们就把他留在家里，不愿意把他带到学校去。如果到学校去，一旦真的发烧了，那他们的老师会处理，因为看上去是好恐怖的样子。老师不懂得处理，那就很危险。比如说食物卡住咽喉，或者倒在地上，或者倒在什么上面，喉咙撞的，很是危险的。我们都很担心。有一次他也发高烧了，情况好像很危险，好像很严重，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他到医院住了好几天，他还没有退。我们都很担心，我们都着急了，我爸爸妈妈也着急了。我妈妈本来不是一个信徒，她一直很反对我们信什么耶稣的，但她的心里很难过，很难过。我可以做什么？用什么可以帮我的孙子呢？她就为了爱这个小的孙子，跪下来和我爸爸一起的在神面前说出了他人生的一次的祷告。他说，天上的神，如果你是真的神，求你救救我的孙子，医治他，就是为了爱，为了怜悯他的孙子， 他说是他人生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辅导众生。耶稣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巴不得我们都归向他，依靠他，成为自己已经失望的方向，迷失方向。有一次我读一本图书给我的小孩子听，原来5岁小孩子的图书也是很有趣味的，教会了我很多人生的道理。故事中的小狐狸和小白兔一起的玩，他们跑到一个大的森林里，小狐狸跟小白兔说，我们不要再爬到森林里面去玩，因为妈妈说如果我们进去了我们就会迷失方向跑不到出来了。小白兔就说，这怎么会呢，我们就在这一棵树旁边玩，走来走去我们不会迷路的。而他们就在那一棵树的旁边玩来玩去，不知不觉地跑到森林里面去了。小狐狸说，我们不要再进去了，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要迷路了。小白兔说，不要怕，让我到处看一看。他看一看，看到这一棵树，他就跟小白兔说，这棵树就是刚刚我们跑进来的那棵树了，我们没有迷路了，妈妈的话是假的，骗人的，这里真好玩。他们就在森林里玩了大半天，肚子饿了想回家吃饭，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在森林里跑来跑去，就找不到出口。在那里呢，他们看见了很多树，小白兔说，突然之间，为什么这里的每个树都是一样的呢？人生就是这样，什么是最大的危险呢？就是不知道自己已经迷路了。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迷路了。灾难的是什么时候最危险的呢？造成最大的伤害的呢？就是在人觉得自己最为安全的时候，比如说水灾、天灾、火灾，甚至土灾，都在人没有防备的时候造成最大的伤害。1997年，就是香港回归大陆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香港的楼市、房地产就是最热的时候，很多人都拼命的在炒楼、炒股票，很多人不顾一切的到银行去贷款，买下了房子，不是一间，不是两间，有些买了10间、8间。房子因为那个时候房价可以在半年之内升值了40%、40%，有一点像他们的现在。没有人会相信房价会跌下来，没有人会相信，没有人会看到这个危险。他们都在想，我两年之后就发大财，两年之后我要买一个 Benz 平时，我要买一个什么我们叫做奔驰的吧，奔驰汽车。一直在想，我后年怎么过我的生活，我明年怎么过我的生活。他们发大财，他们很多人都说，香港回归大陆之后呢，香港的经济只会更好，因为内地的市场这么大，如果每一个人都到香港，都到香港来一游，香港的生意就不得了了。如果有一小部分的同胞在香港定居，买下房子，那香港的房地产只会再上涨，不会下跌，只会上涨不会下跌。他们想的就是没有危机，不会相信。但是半年之后，大陆实施了宏观调控，还有亚洲金融风暴，可能大家也听过，同一时间发生，香港的房地产在半年之内、一年之内下跌了一半。到2000年，就是2、3年之后呢，100万的房子只剩下了30多万。很多人，很多炒楼的人就欠下了银行的巨债，有些人就破产了，有些已经受不了这个打击了，就自杀了。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呢？迷路了吗？人生是不是就是为了物质而活呢？是不是好像电视机或者有些现代音乐所讲的，不期望天长地久，只期望曾经拥有呢？ 不少人曾经拥有，但当他们失去的时候呢，就受不了这个打击，连生命也不要了。物质是为生命，还是生命为物质呢？耶稣说，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在香港认识了一些家庭，丈夫和妻子两个人都在外面去拼，一天到晚都没有回家，到外面去赚钱。他们把孩子交给菲荣，菲荣可能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就是菲律宾佣工，他们很能干啊，他们可以带孩子上学、买菜、做饭、洗衣服，什么都会做，所以我们香港每一个家庭差不多，每一个家庭有至少有一个的菲荣，我是少部分的，我没有请菲荣，他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他们就把孩子交给他们，自己两夫妇就到处去去拼去赚钱。那他们整天的赚钱为什么呢？他们希望给自己家里有更好的生活，给自己的小孩子有更好的教育。但是两夫妇见面少了，一见面是怎么样？吵架了。有些我认识的也离婚了。有些小孩子呢，因为没有爸妈的照顾，到16、17岁、18岁变坏了，父母那个时候才知道，他要做出补救。他跟小孩子说话，小孩子怎么回答呢？他说：“爸爸妈妈，我在需要你们的时候，我人生最需要人管的时候，你们当他人生的方向。”家庭的生活好过了吗？孩子的教育好了吗？我们是不是你不知不觉的迷失了方向呢？我们就如他没有牧人，迷失了方向。耶稣看见这一群的人从老远的地方来到这个野地，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这个辛苦的地方，没有人愿意来的地方，他们必定是带着那个困难、疑惑、需要和目的而来的。耶稣了解他们必定是在人生的旷野里，但耶稣要他们在这个旷野里享受神的同在。可能我们好像故事中的小狐狸和小白兔一样，不知不觉的到了一个人生的低谷，一个旷野。那怎么办呢？旷野是一个平静的地方。耶稣在旷野禁食祷告了40天，摩西在野地也待了40年，以利亚先是为了逃亡的时候在旷野里走上了40天的路程，但他们在这个野地遇上了神。他们在这个野地祷告神，寻求神，完全的依靠神。野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的地方，因为除了神，除了依靠神，并没有其他的帮助。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不能依靠智力和财力，只能单单的仰望我们所信的神。如果大家正在经历一些人生的低谷，正在旷野，我鼓励大家利用这个机会与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思想一下人生的问题，祷告他，看看他对你的生命、对你的人生有什么的带领。主耶稣说：“敲门的我就给他们开门，寻找的我就给他们寻见。”圣经里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可能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在这个平静中与主相见，得着力量。你去寻找他，他是会给你开路的。但如果你不是一个信徒，我鼓励你在这个旷野地，思想一下人生，是不是只是一些分子、原子、粒子的活动？ 啊，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一巧合的由大爆炸的这样炸出来呢？生命是不是由于巧合的缘故，分子与分子撞来撞去，就撞出这么多的生命出来呢？对我来讲，要相信这一套的理论的信心，比起要相信这个世界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信心还要大。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神，那你的生命跟这位神拉上了关系了吗？香港有一位历史上的大法，不是李嘉诚，他的名字叫葛炳江，大家可能听过，他的身家有大概600亿港币，他在人生最低迷的时候，相信了耶稣，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方向和意义。他现在还是个大财主，但是他的生命影响了不少人的生命。有一次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他如果他要把他的身家，就是那个600亿港币的钱，全部都不一样，来换这个福音，他也愿意。他的生命让不少的非信徒，因为他的见证信了耶稣。生命如果只是一些分子的活动，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耶稣明白人的需要，耶稣一出来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明白人的需要。所罗门王说，在日光之下并无心事。主耶稣明白当时人的需要，他也会明白我们今天现代人的需要。这帮群众来到了旷野，主耶稣就体恤他们的需要。他不但照顾了他们心灵上的需要，就是开口教训他，给他们人生的方向，还照顾了他们身体上的需要，医治了他们。这一群人在旷野上寻找着耶稣，他们将他们的困难问题全部都带到了耶稣的跟前。耶稣没有让他们失望而归，不让他们饿着肚子的回家去。他们来到耶稣那里，耶稣就让他们看见神迹。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主耶稣那里饱尝了一顿美好的筵席。有耶稣的同在，就好像第39节那里说的，那里描述的青草地，旷野地也变成了青草地。这个美好的筵席，我们大家也可以去找，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找这位主，并且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他，让他管理你的生命。希伯来书4:16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着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也是我人生在这里讲到，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希望这篇道也给大家能够如果大家还没有真的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的，希望这个也是你的人生的第一次。希望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明白我们生命上的需要，明白我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很容易迷失方向。哎，主，你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方向。但愿我们都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权都交给你，让主你去掌管我们的一生。谢谢你给我们的爱，谢谢你，因为你是怜悯我们，明白我们，爱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一首诗歌《三百句不唱首》。